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钟头呢，我们要先背一节经文，很短的一节经文，是在那里传福音，六个字，在那里传福音。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甚至出信的弟兄姊妹呢，也能背下来六个字，来，在那里传福音。这句话呢，是出自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4章7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题目呢，是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经文呢，包括了刚才的第七节之前的两节，也就是《使徒行传》14章5到7节。经文是这样写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当我们思想这三节经文之前呢，有几个要事先想一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反省的一些思考。第一，就是什么叫做僵化，僵硬的僵；什么叫做软化，软弱的软；什么叫做腐化，腐败的腐。僵化、软化、腐化，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第二个要思考反省的问题是，遇到逼迫、遇到难处的时候，是不是承受不住压力而退下来呢？第三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持续传福音，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持续有这个传福音的热诚、传福音的火热。我心中的祷告是，这半个钟头借着《使徒行传》14章5到7节，求我们的主、真理的圣灵，让全能神的恩典与你与我同在，使我们明白《使徒行传》这几节经文给我们的意义，给我们的力量，继续传福音。我们良友电台是在1949年7月29号开始向我们祖国传福音，但是呢，香港的节目录制中心呢，却是在以后的1958年成立的。当我重新看以前电台的董事会主席，也就是香港宣道会北角堂的主任牧师，他也曾经同时在香港剑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两所神学院做院长，是滕金惠牧师。他曾经有提醒啊，他的这一段提醒呢，值得我们来反省，甚至悔改更新。你知道滕牧师，刚才我说他曾经在一个时间任两所神学院的院长，这在中国教会历史的之前呢是没有发生过的。滕牧师他说， 每个基督徒和传道人都要面对三大考验。第一，时间的考验；第二，困难的考验；第三，就是世俗的考验。时间的考验是僵化的问题。任何事情做久了，人呢，真的会失去感情和热忱，以致呢，最后心就硬下来了。第二个考验，困难。困难使我们有压力，如果困难多了，甚至挫败增加的话呢，意志就容易垮下来，立场就会动摇。所以呢，困难的考验是软化的问题。最后就是世俗的考验。舒服的环境、物质的享受、方便的生活等等等等，最容易使我们失去那个警醒的心，甚至清洁的心、纯洁的信仰会慢慢的失去。所以世俗的考验是腐化的问题。僵化、软化、腐化，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每一个传道人都会面对的考验。因此，我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能够柔和单纯，让我们在重大的压力和艰难之下，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神话语的应许、真理的道刚强起来。在如今这个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以后，又自由又物欲膨胀的时代当中，不断的用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悔改就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更新，让我们的眼睛不离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才读的经文头一句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十四章第五节，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是逼迫的时候，是逼迫来到的时候，是困难的时候，是不顺利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时候，是带来失败的时候。经文的背景呢，是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圣灵打发他们、差派他们出去宣教的第一次旅行。在新约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说这是第一次宣教旅行，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四章之间。他们先到居比路，用现代的翻译说到塞浦路斯岛，然后在那里传完福音，在北上到今天的土耳其亚细亚，先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有两个安提阿，叙利亚的大安提阿跟这里比西底的安提阿。由于反应热烈，神的道使很多的人相信，结果呢就被动机不良的犹太人搅动，有权势的人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是十三章讲的。而现在呢，来到了以哥念。那我这样讲呢，你最好是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打开你的后面圣经最后的这个常常有附地图的来参考。来到以哥念以后呢，神的道感动人，使很多人信主，但是也同样的被分化。刚才读的经文的上文呢，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讲到两个人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就是神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要服从犹太人的，要服从使徒的，所以群众呢就被分化了，意见不同了，造成现在的这个被害的局面。那些反对的人呢，要用石头打他们。在整个时间的背景上呢，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从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临，到第八章、第九章，使徒保罗蒙召，整个的时间点呢是容易计算的。耶稣基督 升天大约是在公元后33年。那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九章，我们也说保罗归主也大约在这个时间。然后保罗就访问耶路撒冷，是在2年以后。跟着他就回到基利家的大树，到了叙利亚。这段时间呢，就是公元后35年。当来到第11章，安提阿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月末是公元46年之前，就是35到46年期间，来到了《使徒行传》大约11章到13章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我们现在所读的《使徒行传》14章第5节到第7节呢，就是在公元后大约47年到48年之间。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那时是什么时候？是受苦的时候。那时是因着传福音而受到抵挡、受到逼迫的时候。那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圣经说逃到附近的城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这是第6节。特比、路斯德、以哥念，这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研究圣经的专家告诉我们呢，距离大约呢是140多公里。如果是这个旅程速度快的话呢，大概是需要3天，慢的话也就是4天。所以这几个城市之间呢是3、4天的旅程。到了那里做什么呢？就是今天的题目了。我们说继续传福音。第7节。在那里传福音。弟兄姊妹，你想象，使徒知道了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这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呢？有几个可能。一个是在那里祷告，或者是在那里挣扎，是不是要回家？因为传福音不顺利。是有人信主，但是呢，他的困难跟压力，他的痛苦跟失败感呢，也会随之而来。这就是之前我们开始所说的，现代的传道人跟基督徒都会面临3种考验，其中的一个困难的考验。时间的考验，我等一下有时间再给你提一提。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反省。在那里，保罗跟巴拿巴做什么呢？圣经说，没有挣扎，没有开会，要不要想办法回安提阿去，而是在那里传福音。也不是在那里做生意，在那里预备下一步的这个生活的需用，家庭的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供应。圣经说在那里传福音。今天我们这半个钟头做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听到的话，你跟我都能够做的，就是背下这简单的一节经文，6个字，在那里传福音。当你问到那个人在那里干什么，最美好的一句话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单单是用嘴巴去讲到，好像我们福音广播，我周广亮在这里讲圣经，而是你善待人，而是你忠心的工作。如果是你是开餐馆的，如果是你是在工厂打工的，你忠心的打工，你忠心的对待客户，你忠心的做你的事情，然后你生命的流露，你气质的美善，就会感动一个人，那个人最后会问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你为什么与众不同，这么善良。你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告诉他。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传福音。就是今天我们要背的《使徒行传》14章第7节。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我看到，哎，这节经文有不同的翻译啊。原来呢，咱们中文的吕振中译本和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多了2个字。他们怎么翻译呢？是在那里继续传福音。我在查考英文圣经，无论 NIV、NRSV、NASB 或者 AB、啊、你都不要理了，英文的翻译的这么些简称、啊、NIV 就是新国际版，它的翻译呢也是有继续这两个字。我试着把英文 NIV 读出来， Where they 他们在那里 continued 继续 to preach the good news， 他们到了那里继续传福音 continued。 中文圣经说在那里继续传福音。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是传福音，而是前面有这两个字，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是什么？表示你五年前传过福音，今天没有传福音的话不对了，你要继续传福音。如果30年前曾经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打工，我们的心灵都单纯，我们对神的热忱是专一的，那个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传福音，而今天30年后了，情况不一样了，社会不一样了，我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了，我不传福音了，不对的，不对的，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教会，更对不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恩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使徒行传14章7节说，他们在那里继续传福音。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吕振中的中文圣经翻译，在那里继续传福音。那么我们就问了，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僵化的危机吗？没有软化的危机吗？怎么可能呢？当我自己思想的时候，我有下面几点的建议，是勉励我自己，当然也是勉励这个时间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众主内的朋友、同工跟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不软化、不僵化、不硬化呢？第一，保罗跟巴拿巴有清楚的使命感，清楚的使命感，这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信息。整本《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28章的主题，耶稣基督应许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历史的一个核心。使徒们跟初期教会的门徒们、信徒们有清楚的使命感。第二，怎么样能够胜过僵化跟软化甚至腐化的危机呢？那就是深深的知道自己是神所呼召的，有清楚蒙召的经验。是的，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你跟我呢，也经历了，我们听到圣经的话，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保罗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也知道自己是罪人。保罗和巴拿巴知道自己是蒙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爱领导的，我们也知道。你看圣经在第9章里面，使徒行传19节跟20节，第9章讲到他立刻就传道，保罗受洗以后呢，在大马色悔改受洗以后就传福音，立刻传福音，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传福音一直到离开世界，所以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对他的接班人提摩太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第二个，我们的反省是，你有没有清楚蒙召的经验？回顾一下。第三，现在这一刻，《使徒行传》14章7节是什么时候？是保罗信主以后，《大马色》 大约14年的时间。他已经有十多年的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交流、成长的关系。使徒行传九章、十一章、十三章，我们一直读下来，读到这里，在那里继续传福音。不要忘了保罗这十多年跟主的关系。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认识主有多少年？跟主有怎样的关系呢？第四个重要的，保罗有老师、有同工、有朋友，巴拿巴。巴拿巴，我们不是一个人传福音，我们不是一个人成长。基督徒、基督教所谓的教会、会相会、聚会，是一般人，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一起的，有同工、有朋友、有弟兄姊妹的支持。第五，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有年轻的同工，有年轻的同工。在第六节这里说，就逃往哪里呢？逃往路斯德跟特庇。特庇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名人，出现的时候是年轻人，就是提摩太。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提摩太是特庇人，但是路斯德跟以哥念的人都称赞提摩太，保罗就鼓励邀请了提摩太进入加入他的宣教队伍，这样使得保罗就有了年轻的接班人。弟兄姊妹，你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年轻人？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为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原因是什么？是我们不肯信任年轻人，交付他们侍奉吗？把工作让给他们吗？还是我们的思想古板古老，不开通、封闭保守呢？我们要放手，要相信神感动年轻人，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刚结婚的人也好，让他们能够接班的侍奉。最近看报纸，美国巴纳集团呢 Burner Group 在1992年曾经公布了一份调查，当时啊，美国福音派的牧者平均的年龄是什么？是多少岁呢？是44岁，有三分之一的牧师年龄在40岁以下，三分之一的美国牧师是40岁以下，那是1992年。有四分之一的牧师年龄在55岁以上。今天你所认识的教会，你所去敬拜的地方、查经的地方，带领查经跟讲道的传道人年龄是不是有三分之一在40岁以下呢？那问题来了，这份美国的新闻说，距离这一份调查25年以后的今天，也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发现美国福音派牧者的平均年龄是不再是40岁了，不是44岁了，是54岁。54岁，而当年三分之一的牧师年龄在40岁以下嘛，25年以后呢，只有七分之一的牧师年龄是40岁以下，七分之一。有半数以上的牧师是55岁以上。65岁的美国教会领袖比25年前增加了将近3倍。无论几岁，无论平均怎样，他的信息是讲到25年以来美国教会的传道人老化了，年轻人减少了。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情况怎样呢？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保罗到了特庇，到了路斯德，在这里培养出年轻的传道人，邀请提摩太加入他的队伍。弟兄姊妹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我们中国教会是大大复兴的。在复兴运动，教会复兴运动里面，我介绍过李淑清医生、丁立美牧师、王载博士、 尼托生弟兄、于次杜小姐、季志文牧师、宋尚杰博士、王明道老先生，他们的见证都是上一个世纪。今天我们作为接班的传道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回顾历史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在传福音跟属灵生命上脱离僵化，脱离软化，这是第六。第七个反省就是自己要重新奉献给主，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慈爱里面再次献上，以祷告认定神的恩典是丰富无穷的。困难呢是必定的，但是神的恩典跟神话语带来的喜乐是超乎困难的。就在我们的《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以后保罗就跟他们讲啊，安慰他们的时候呢，就讲过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十二节。山东有一位姊妹啊，小静告诉我们，在农历年的时候啊，他们要福音布道聚会，你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吗？400多人，大部分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最后在呼召的时候，竟然有150多人走到台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小静姊妹说：“我真的好开心呢。”这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告诉我的好消息。继续传福音，《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七节，在那里传福音，也可以翻译成在那里继续传福音。让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也让这节经文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动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愿今天良友讲坛的众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热心的继续传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阿们。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愿你荣耀
谦卑虚心来跟随你的话。